刚才诗班唱歌，大家都情不自禁的鼓掌哈，我也是特别的兴奋，听到他唱《真朋友》。这个世界上真朋友何其难得呀！这个世界上教我们很多的东西，啊，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啊，人际方面的，教来教去呢，教的是我们都要关心自己，怎么样让自己心里快乐，怎么样让自己心里没有忧伤。啊，说来说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怎么以让自己过得好为最终目标，这个结果呢，最后人在这样的一个利己的个人的中心出发，到最后呢没有真正的朋友。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位真朋友，他为了我们舍弃他自己，这样的朋友是求不来的，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让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才能有这样一位不离不弃的永远爱我们的朋友，一生一世陪伴我们的朋友啊！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为什么要传讲这样的信息。我们今天晚上接着想的是啊，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因为人生当中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哈。我讲到说前几年啊，在这个中央电视台，大家知道这个事儿，中央电视台做过一个街访，就是他派了很多人上街去采访，然后他就问人一个问题，见了就问，人就问说你幸福吗？讲人的这个生活你幸福吗？一个经典的答案是他啪跑到这个山西吧，清水什么那个地方问你幸福吗？结果那个人说我姓曾。人的麻木久了就不知道想说人生真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姓曾啊。后来人家好多这样的笑话就出来说你满足吗？他说不，我汉族啊。你幸福吗？人想不到自己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幸福啊。我想到有一个山东的农民，他从小呢生活就不富裕，在农村吃很多粗粮，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像他的住在大概同一条街上的另外一个人家一样，那个人家呢常常吃饺子，白面肉饺子，他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长大了要能常常吃饺子就好了，所以他有这么一个愿望。那么那个常常吃饺子的那个人家是干什么的呢？那个人是省城还是县里的一个作家，不是坐在家里的意思，是会写字的意思啊，常常写文字写得好的。所以这个羡慕他的这个农家孩子后来也走了写作的道路，后来写得很好很成功。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吧？莫言啊，莫言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你说他的梦想实现了吧，他应该是很幸福，对不对？应该是很幸福的事情，那么多钱的诺贝尔奖，而且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啊，这个社会上的这些尊重都有了。所以这个采访你幸福的那个人呢，这个北京的美女记者董倩去采访他，就问莫言说你幸福吗？莫言他怎么回答你们记得吗？我上网上去看了这段视频，莫言说我压力山大不能幸福，他说我忧心忡忡压力很大怎能幸福呢？就说一个人呢，生活的快乐不快乐，其实本质上不是由他外在的东西来决定的。他可能很有钱，他可能很有名望，但是他仍然不幸福。我们人生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都追求幸福，到美国来有个美国梦啊，愿意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但是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在我们的那个杂志上啊，海外校园杂志上有一期，前几年的我记得，他讲了说幸福有四个基本的要素。而人要幸福啊，第一要有身份感啊，光有身份证还不行，得有身份感啊，得知道自己是谁啊，知道是我是 somebody 啊，身份感。说第二呢，要有安全感，不能随便被人欺负，要有安全感，你同意吗？这些都挺重要，你要没有身份感没有安全感，你很难幸福。那么还说人呢要有亲密感，人不是孤单的动物啊，不是孤单的人啊，人是这个是不光是个体，人要在一个群体当中要有那个亲密感。然后第四呢，说人要有价值感，人要有价值感， 说要没有这些，你很难有真正的幸福的感觉。大家同意吗？这是社会学上、心理学上说的。啊，这个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啊，也算是思想家吧，叫 Paul Tillich， 保罗·田利克。他说呢，人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幸福、活得踏实，他说要知道四件事，要常常问自己四个问题。还不光是这样的，他说要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问我是谁，我是谁，我来问我是谁。第二，问我从哪里来。第三，问我要到哪里去。第四，问我来了做什么。他说这四件事啊，是人的终极的要问的问题，叫 ultimate concerns。 中文呢，我读到中文是把它翻成终极关怀，好像有点不是特别，有点生硬哈，反正你知道说的是怎么回事，叫 ultimate concerns 哈，叫说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而且呢啊，我来了做什么。大家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对吧？他不是说我今天从哪儿来，今天要去哪儿，是讲的我生命本源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这些东西不是就是一般的社会学、一般的这个交友朋友之这个交际这些东西可以解决的，这实际上是很深的回到人的本源的问题上来。你想，我来想我是谁，这个东西不能改成你啊，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你干什么，这是小区保安问的问题了是吧。人自己问自己，是我来问我是谁，就有哲学意味了对不对？我来问我是谁，这哲学意味的东西就来了。就只有人会这么想，人要追寻人的原本的意义，要追寻那个永远的归宿。人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知道自己因为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这是人生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也是一起来思想这个事情。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呢要读几节啊，三节，在啊旧约圣经当中，诗篇当中的一个特别宝贵的诗，叫大卫的金诗第十六篇。里边有这么几句，我们自己一块来读一下哈。先从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最后这一节第十一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大家注意到在这节里讲了一个特别的事情，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生命的道路。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现这个词，叫生命的道路。我们的生命要追寻那个，要希望走到那个幸福的生活当中去，首先要来看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我们生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往回看，我从哪儿来，往远处看，是我要到哪里去，在这个路的中间，是我来的做什么，回过来想我到底是谁啊，要想生命的道路的问题。生命的道路的问题跟人的终极意义连在一起啊，这是挺严肃的一件事情。给大家看一个杂志的封面，这个有人知道这个中国青年杂志吗？知道的人可能都是有点年纪的人跟我一样有点年纪的人啊，不会太年轻哈、啊、因为这是以前在中国特别有名的一个杂志，叫中国青年杂志。我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起来很遥远了，那时候我读大二，我在学校读大二，这个杂志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啊。它上面发表了一篇这个读者来信，叫潘晓的一个读者发了一个读者来信。那个信呢就讲到年轻人心中的困惑，在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 E 时代啊，现在都是发短信了啊，那时候还有人给编辑写信。那信里说什么，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膀臂。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大家记得这话吗？当年的人记得，他最后他结尾说，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看上去外边阳光灿烂， 但是我的心里觉得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探索人的本源的，探索人生这些个基本的 ultimate concerns 这种事情。记得当时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多的讨论，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没结果，没结果怎么办呢？用脚投票，然后就开始出国。从80年代末后来就开始，就出国潮就开始兴起，出国潮兴起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几十年了，方兴未艾。咱们很多年轻人前面没有铺，你已经后继了啊，那个前铺后继，这个前面还没有铺，大家一块出来，一代一代的人就出来就留学来了嘛。我们在不清楚这个未来情况下，至少我出来看一看，来寻求啊生命的终极的啊，或者说生命的意义。让我想起来说这件事情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我小的时候读过这个希腊神话，后来大了以后呢又来读希腊的神话啊，这是我刚才我提到的关于潘晓就写信的人的讨论，他说这个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啊。我想到希腊神话当中有这么一段，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大英雄叫赫克里斯 Hercules， 这大家知道吧啊，特别特别勇猛的一位哈，有12件这个丰功伟绩哈，这个很大很多的巨兽啊什么恶魔呀都被他降服了的。在希腊神话里边讲到这么一个场景，讲到赫克里斯呢从幼年开始呢慢慢的长大成年了，他成年了，他这个神话故事当中一个寓意性的表述就是他成年了以后呢，他就走在一条路上，这条路是一个Y 字形的 Y 字形的路，就是这样，他这样走过来，走到前面分叉了，分成两条路，是走左边的呢还是走右边的，象征着就是说每个人都要遇到的这个事情。你走在生命的路上，你总有做选择的时候，你总有走在岔路口，你要想你到底往左还是往右的时候啊。这在英语的世界里这叫赫克里斯的选择啊，这是其中的关于这个事情的一幅名画，讲到这个事情，他走在这个 Y 字形的路口，不知道往哪儿去的时候，从前面的两条岔路上各走过来一个女子，向他走过来，一个呢身穿白衣典雅端庄，大概是右边这个，然后呢另外一个身穿锦袍啊，身穿袖袍，这个呢美丽芬芳，可能撒了很多的法国香水啊，他是美丽芬芳走过来了。这个穿袖袍左边的这个呢就对他说，说我知道你正彷徨于这个路的选择之中，你不知道时刻而止或者是走向何方，他说你吧随了我来吧。左边这个人呢对他游说说了一大段话，我把它列在这儿，在希腊神话里讲了这么一大段，中心意思就是说我这条路好，我这条路没有艰难，没有困苦，你看他说的那么好，也没有战争，也没有决斗，也没有痛苦，也没有疾病，有什么呢？有美酒，有衣袍，愉快尸体的床榻，还有呢有恋爱的快乐，女郎们亮晶晶的媚眼将会温和的落在你脸上啊，在群星熠熠在天的时候会催送你入睡啊，特别是我们中间的男士们，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也许你要冒充一副英雄的样子说这不好啊，其实人的心里都有追求舒适生活的很自然的倾向。你看那 parking lot 里边总是那个最近的位置先停满车，你就知道人通常都不是先找这自找苦吃的啊。据说一个人家父母带着一个孩子六岁女孩坚持要一个 pet， 要一个宠物，然后呢父母跟他商量半天妥协了，说给你买一个宠物，买了一个宠物猪，就是那种不会长大的那种小猪，然后要教育这孩子，不能光给他买了东西就不教育他，然后父母就教育这孩子说咱们买了一个猪了啊，这个买了宠物猪以后呢至少有三件事情，家务事多了三件，第一呢喂猪，第二呢给猪洗澡，第三呢遛猪，跟遛狗似的要遛哈，是吧，给猪吃饭啊，给猪洗澡和遛猪，你选，家里事儿你要做一个，咱们三个人你选一件。你知道那女孩子想也不想就说我选 做猪。就是人呢很自然的是愿意这个做这个舒适的生活，所以这个西方世界里特别佩服赫克里斯。赫克里斯最终是跟这个穿白袍的人走了，所以他最后建立了很大的功业啊，立了很大的功劳。那么这个 The Choice of Hercules 好像成为一个称赞人不怕困苦啊，去争取人生的这个成功的这样的标志。其实不是。那个我后来又再读这段希腊神话，你注意到我想真正打动赫克里斯的是什么呢？这个白衣跟他说啊，我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艰难。通常人会望而却步的，他说我这条路上有很多的艰难，但是这条路的结尾是永远的生命。他跟他讲的是什么呢？他着重是讲说我这条路的通向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当然这希腊神话它讲的不是圣经当中的真理，它也不是讲的是耶稣基督了，但是它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选择人生道路呢？其实重要的不是看路上的风景有什么，路上的风景啊，你也可能过得挺高兴的，你每天自己啊用各种方式来调试自己也可能过得挺快乐的，但是你知道你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吗？人生的归宿比那个路上的风景更加重要。我想今天晚上跟大家特别分享，特别强调就是这件事情。圣经上有一句话，箴言，所罗门王写的箴言14:12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提醒我们说，在我们浑浑噩噩的或者是轰轰烈烈的过每一天的时候，别忘了你这条路上最终等待你的是死亡。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一条路的意义由什么决定啊？其实不是路上的风景，而是它通向哪里。哦，这个东西我翻过来的稍微早了一点啊。我想说的是，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一小段那个 video。 我想说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啊，它教育我们只重当下，它告诉我们说你过好每一天就成了，你每一天过得快乐，过得紧张，过得满足就好了，不要想什么将来。这个世界常常给我们灌输一些不对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很自然在当中生长。所以我给大家看这一段，接下来这一段视频是一个很短的广告片中的一小段。这个广告片是很早的时候的两个有名的电影明星在一起演的，男的叫周润发，有人知道他吗？啊，现在过气了吧哈，现在过气了，还不那么帅，以前很帅的哈，小马哥哈，演得很好。然后还有一个女的呢，叫就是跟他一块配的这个女演员叫吴倩莲。他们俩呢联合给一个手表做广告，咱们不提手表，咱们不给他做广告，但是大家请看这一段哈，看完了你会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我现在放给大家听哈，你声音不要太响哈。这是吴倩莲，周润发跑出来了，请注意他说什么。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听清了吗？虽然是广东话你也能猜得出来，是吧？他说什么？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这叫做忽悠你没商量。天长地久跟曾经拥有哪个重要？这件事很难回答吗？当然是天长地久重要了，是不是？天长地久你就拥有每一个环节，自然就曾经拥有。但是你只曾经拥有而没有天长地久，你后来可能是无尽的悔恨。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教我们的，教我们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因为他不知道天长地久从哪儿来，他没有答案啊。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台湾歌手叫叶倩莲，是台湾的吗？香港的港台歌手。香港歌手叫叶倩莲啊，不是叫这个叶倩文啊，这是叶倩文，他到在大陆他唱一歌唱红了，叫什么？ 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怎么唱呢？他说，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我这都是很严肃的事情啊。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生多少的忧伤，岁月不知人生多少的忧伤，你听都是很大的问题。最后他一转，他说，何不潇洒走一回。没有答案给你胡来吧，对不对？没有答案最后就说，何不潇洒走一回。他在台上他就走起来了。你说你不知道人生到哪儿去，你光走的潇洒有什么用，对不对？你光在那儿潇洒的走，还是不能解决你人生目的的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已经有的这样的这样的说法，这样的学校的教导所迷惑。其实我们现在要跳出来反思，我们要反思天长地久，人曾经拥有哪个更重要更宝贵。还有一件事，就是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来决定，就跟人生道路一样，目的地要错了，过程潇洒没有什么用处。光说何不潇洒走一回不解决问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方式的时候说出来的忽悠人的话。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极端一点说，你看到一个人从10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十米高很高了，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空中还做了动作，他在做什么？马上就说跳水哈，一定是跳水吗？跳楼也差不多，对不对？什么决定？底下是什么？底下是一池够深的水，他甭管得多少分，他也可以是跳水。然后呢，底下如果是柏油路呢，找死呢，对不对？所以我最后就说，过程的意义由什么决定啊？由目的地决定。你空中动作美不美，但是你底下是什么，那个决定你这个过程的意义。你的过程潇洒不潇洒，不能决定你本身最终的意义，而最终的目的地决定你人生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重新来想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常常有的一种误区啊，常常一种误区就是以为我的现在是我的过去决定的。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教导吧，过去的每一天加起来就等于你的现在，所以你的现在已经被定了，被固定在里边，因为你的过去是定的，你的过去决定你的现在，你的现在又要决定你的未来。从小我们是不是被这样教的？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所以我过去不好，我现在往回头一看，我那么不好，我现在又不怎么样，我就很灰心，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知道目的地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的将来可以改变你的现在，不仅改变你的现在，而且改变你的过去。过去也是可以改变的，过去的意义，过去的价值是可以改变的。比方说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大发明家爱迪生啊，他发明灯泡，电灯泡，发明灯泡的乌斯，你们知道这个，一般小时候咱们学这励志故事都讲过，说他试验了多少次啊，你记得吗？说他试验了6000多次，试验了6000多次这个东西，他最后找到钨丝，然后找到把灯泡抽真空的办法，终于把它做出来了。所以我们常常传颂说，哎，爱迪生了不起，终于做出来了。我们现在也享受这个好处。你想想他这个5000次失败在他前边，5000次失败了5000多次，到后边他想，5000多次失败都不成功了，我不干了，可能不可能？他说我不干了。那这5000多次失败有意义吗？就没有意义了。这5000多次失败就成为耻辱的记录，永远记下来，说嘿，那个傻小子试验了5000多次啊，都没有成功。但是因着他前边的还没有做过的，因着他前面当他6000多次7000多次的时候终于成功了，他后边这他之前的6000多次失败记录怎么样？那个意义，那个价值被重新定义了。所以可以拿出来讲，你说这人多了不起，6000多次试验最终成功了。我不知道说清这意思没有啊。你看，就是你前面的那个辉煌，那个成功， 那个光明的价值的东西可以改变你过去的，你身后的这一连串这个让你曾经觉得屈辱觉得失败的记录。换句话说，我们的过去不是被定死的，一个光明的未来可以重新定义我们的现在和重新定义我们的过去。这就是信仰当中啊特别啊让我们让特别对我们重要的地方啊，我们要追求那个永远的光明的未来。因为离开了创造我们的神，离开了天地万物的真正的主宰，你的人生再潇洒都没有意义，而且我们生命的道路就失去了方向啊！我今天也说过，说我是属于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那一代，从小也没少受毒害哈、啊。从小唱歌唱什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很多人会唱哈、啊，一块唱啊，一块唱了，唱的时候心中特别自豪，觉得自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解放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啊。然后呢，后来才知道三分之二受苦人差不多都在咱们中国呢啊。然后呢小时候学英语，然后学的英语就背，就说 We are determined to liberate Taiwan， 就是想的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记得长句就记这个，结果我福音可是台湾同胞传给我的啊。那后来我们在学校里跟台湾来的同学也是特别好的朋友，才知道我们小时候被灌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对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我盼望大家都反思，不要被我们过去听过的东西自然的以为它就是对的，不要以为过去重复的东西就一定是对的，要反过来想。有的时候过去的东西很荒唐，会刻在你的脑子里，你以为是对的啊。我举一个我们当那个年代人的例子啊，我们那个年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每天早上起来大概六点半，全国的这个收音机啊还有这个广播的那个大喇叭都一块响，然后都唱一个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歌里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然后呢说他为人民谋幸福，然后喘口气儿说呼儿嘿呦喘口气儿呼儿嘿呦，然后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说他是人民大救星，说什么他是神，我们真的拿他当神呢、啊、我们以为真的这个人是神呢、啊、每天唱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啊，每天都这样唱，早晨刚唱完到晚上九点半还是十点的时候，雄壮的国际歌的前奏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早上刚唱完他是大救星，晚上就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对不对？然后就睡觉了，睡觉起来又是他是人民大救星，然后到晚上再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你想想我们小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呢、啊、是不是？这其实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矛盾，可是我们每天就在那个矛盾当中生活。也许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神经分裂的反正多啊，容易啊神经分裂。但我就想说这个，就是说有的事情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然后呢多次重复在你脑子里说的，然后也不一定是就是对的。就是我们回来要重新来想。我前两天还碰到一个人跟我说呢，我听见两个人在那谈话，两个人谈话也不是谈什么事儿，然后那有一个人就说这是我们中学政治老师教我们的，然后那边就说你想想看你政治老师教你的有对的吗？好了，那人说也是啊，然后就所以我们今天到了一个要反思的这个时候哈。圣经有66卷书的圣经第一卷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天地，这句话特别特别重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一切，包括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有来源的。而那个创造了一切他自己又不被创造，那个自有拥有自存永存的那一位，我们在中文里边我们就恭敬地称他为上帝，称他为神。因着他的尊贵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因着他的伟大我们的生命有价值。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一个 被创造的受造物 creature， 它的价值是由它创造者的价值决定的。你拿张纸来，我晒在上面画画，没人买的，没人要的，因为我不是高明的画家，对不对？达芬奇来拿画笔画画，那画怎么样？价值连城。这个创造者的这个伟大决定这个受造物的伟大。我们其实好好想想，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这个天地间这么伟大的奇妙的世界是经他创造出来的，这件事对你对我都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从那儿来的，是从那儿来的。我们否定了我们的创造者，我们否定，我们说我们没有创造者，结果呢就把我们降格了。其实否定的不是他，你因为否定创造者，最后否定的是谁？否定的是你自己。我们否定创造者的结果是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变成动物了啊！你想，你愿意被人叫说，嘿，你是一个高等的禽兽，你不会愿意这人这么叫你吧哈？说我们是高等的动物，就跟我们说是高，说我们是高等的禽兽，不是一个意思吗？说英国有一个老师，英国有一个老师在他学校里边，反正人说不好的事就说是英国的事啊，我也不知道，就说英国有一个老师在大学里教，他是个进化论者，他就说什么是人呢？人是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动物，他就给人下了个定义，他基本上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然后他的学生就跟他较真，想想第二天早上老师又来上课了，学生拿一个大公鸡出来，老师说，老师您说这是什么？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拿一个公鸡嘛给他，老师一看，哎呀，我这个定义不严谨呢，老师就改了，说人是两条腿的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然后学生也跟他过不去，学生接着把那个公鸡的毛都拔了，说老师说你看他，你说他是人了吗？老师，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呀？其实圣经特别直截了当，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且神把他的灵给了我们。圣经用了一个艺术化的描述形式，说神在人的鼻孔当中吹气，神把他的灵给了我们，人是有灵的活物，人因为这个灵而尊贵，人因为灵才会想我是谁，才会想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人才会要有被尊重的感觉，人才会有这个要有价值，要有身份感，还有这些的，才有这些想法。你想想，我们以前我们的牧师常常说一句话，说一个猴子来了，你扇他两巴掌，他也不知道那是羞辱，你扔给他一块香蕉，他还是吃，他不会一揣手就说你刚才打我两巴掌，现在老猴不吃啊，他不会这样的，他是没有灵这个层面的东西。而且人的灵完全没有进化的痕迹可以往回来追踪的。当然今天我不是主要要讲科学的问题，就大家想想这个事情，人是有灵的活物，人是多么高贵啊，人是神所创造的啊，神在这世间创造的最美好的。所以圣经上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因为人是受造的，人没有办法从人的角度完全明白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除非造我们的神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我们需要神的引导和神的启示，而神对我们的引导和神的启示呢，首先写在圣经里，接着圣经告诉我们，又神借着大自然告诉我们他的存在，他的伟大，他的秩序，他的掌管，然后呢又借着圣经来告诉我们，而且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子在世界上生活，告诉我们说神是爱我们的。这是圣经的基本的，如果你要用现在的话说，是神的基本的逻辑框架。神爱我们，神创造我们，神不放弃我们，然后神让耶稣到这个世上来成为我们的样子来救我们，我们才能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这世界上的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人的始祖最早创造出来的人他犯罪了。教会当中啊，常常大家搞不清楚说人的原罪是怎么回事。据说有的美国教会 说这个亚当夏娃吃的禁果就是苹果，所以那个有的美国教会是不许吃苹果的，因为那是禁果哈。其实亚当夏娃的这个原罪的要害不在于吃果子，这个要害不在于吃果子，这个亚当夏娃听了蛇的引诱吃了果子呢，他是有三件事情在这个事情上发生了。当亚当跟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你想想是不是这样？他不相信神的话，他若是相信神的话，他一定不会做这件事，因为神告诉他不要做嘛。所以表明他第一不相信神的话，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他违抗神的命令，因为神说了你不要动，你不要吃，但是呢他做了。所以他首先是不相信神的话，然后呢接着因为不相信他就做了违抗神的命令的动作，他就违抗神的命令。第三呢，他想自己当神，因为蛇引诱他说你吃的那个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你便如神如何如何，人想自己当神。你看你再想想这件三件事啊，是人不相信有神，然后人呢违抗神的命令，第三呢人呢想自己当神来定所有的标准。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生活的世界的样子啊？我们世界上这所有的坏事你都可以追溯到这三点上来，人不听神的话，人违抗神的命令，然后人呢自己当神来决定一个事情是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结果到最后人都闹不清自己是男的是女的了，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个厕所了，对不对？这就是人离开神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恶果。人离开了神，人跟永恒的生命的源头跟美善的源头隔绝了，最后人就 lost， 人就迷失了。这是我们在世界上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跟神分离的问题。人因为跟神分离，人自己当神，人自己做决定，不听神的话，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了。这是从人的原罪来的事情。那你看啊，我昨天也讲到这件事，就是说人的小孩子生出来那么可爱，可是没人教他，他就会干坏事儿。每件坏事都不是父母教的，对吗？你父母不会生个孩子说，孩子今天你满一岁了，教你怎么撒谎，然后说他现在你满两岁了，教你怎么嫉妒，然后呢下次呢再教你怎么仇恨，没有父母教这个，对不对？父母拼命教孩子好的，他学了半天可能还学不会，可是坏的东西无师自通。这是人跟神离开了以后这个的情况。咱们三字经上怎么说？说人之初性本善哈。后来荀子怎么说的？他说人之初性恶，其善者为也。荀子说的很凶，其善者为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他的那个好的行为是装出来的。不过人其实人之初也性善也性恶，对不对？都有善的地方从神来的，恶的地方呢是因为背离神的缘故。那么人因为生命当中不相信神，违抗神的命令，而且自己当神，使人跟神隔开了。人跟神隔开了，就跟永恒的源头隔开了。你在生命当中，你即使做得再好，你学各种各样的技巧来调整你的 behavior， 调整你的举动，但是你仍然跟那个永恒的神是隔开的。这样呢，你的生命的结局呢，仍然是灭亡。这件事我们的老祖宗就知道。我们老祖宗老子，你知道老子，大家都知道《道德经》，大家都会被头几句哈，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吧？大家都会说这几句。你们知道老子在写《道德经》啊，《道德经》这其实是三部在一起啊，然后这个合在一起，这个第五十章的时候，你知道老子想到人生他说什么吗？他说人呢、啊、他说出生入死。我小时候一直以为这个成语是形容共产党员的，一直是以为形容革命烈士的，出生入死哈，为人民为党为国出生入死，其实是什么？是老子说的。老子说人生的这个宿命一样的这个归宿是出生入死，真的是这样。你说人生出来往哪儿走啊？ 往坟墓的路上走啊。人出生，人生在路上，虽然也年轻过，也强壮过，也美过，但是最终呢是要走到坟墓里去的。所以人生不是人生啊，人生若是你不知道去哪儿，那个人生不是人生的道路，那是什么路啊？那是死去的路。人生不是人生，是死去，那说的难听点是去死啊，对吧？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你看咱们这个大诗人李白啊，黄河之水天上来，他写这么多豪迈的诗哈，他这么狂放不羁啊，这个很豪迈的诗人，他还写过一首仿古诗啊，他写过一首仿古诗，他就这都是一种五言的这种短句，其中有四句我一直都记着，因为这四句特别深刻，我觉得他就讲到人生，李白写的，他说生者是为过客，死者为归人。什么意思啊？人生的那个人呢是过客，这个人生像一个简短的这个历史舞台，你在上面匆匆的你就过去了。生者为过客，然后他说死者呢为归人，回到你来的那儿去了。他说死者为归人，然后他就想人生是什么？他说天地一逆旅，就是人好像是在逆向行走的一个旅客。天地一逆旅，什么意思啊？你本来应该往生的路上走，其实你是往死的路上走，结果就叫逆旅。圣经也说人是过客嘛。然后他想到这儿，他就很悲哀，他就说同悲万古尘，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你就听到一声深深的叹息，怎么办呢？人在文化当中，人在自己的这个练功当中，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你想想，这是很清楚的，因为问题不在你现在的这一段。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最终的答案，他说什么？这句话咱们一起来读吧，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这里边几个重要字，一个是说神爱，神爱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他把耶稣赐给我们。然后后边这个字呢，叫一切信他的，因为人的原罪，刚才我讲的是从不信上帝的话开始的，所以要通过信上帝的话，让自己不信的原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个关键字是信，信耶稣使你不信的那个状态改过来，所以要信，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就是在那种无私的舍己的爱当中，我们看到神。这个世界教我们是爱自己，教我们调整跟别人的关系，其实最终也是为了爱自己。但是唯有圣经告诉我们，是为了神，是为了爱我们牺牲他自己，他舍弃他自己，这才是神真正的爱。而且耶稣说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下边一节我前面已经讲过了，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常常请朋友念这句话，他常常念成出生入死，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念出生入死啊。啊，神把那个必定的那个逆旅，出生入死的逆旅，改成出死入生。我们打开心接受耶稣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过去不信的状态被改变的时候，人也就从出生入死变成出死入生。今天晚上也可以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个出死入生的时刻，你可以由此走在一个正确的生命道路上。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永定的，神为我们定的生命的道路，出死入生，通往永恒。而且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从来没想过说我这个人会到美国来，也从来没想过说我到了美国来会信主，哎，更没想到说我会成为一个传道人，而且今天到三谷教会来跟大家讲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料、能够预先设计的，但是神知道， 神让我们今天这200多人济济一堂的坐在一起，是他有他的美意。你能来到这里，坐在这里，你已经蒙了祝福了，不要让这个祝福离开你，抓住它，让我们的一生因此被改变。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自己也是过去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也是一直是想到这个靠自己，靠学习，靠这个知识，靠这个心理学啊，靠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磨练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但是事实证明，这些都不能带来那个最终的那个 ultimate concern 上面的最终的解决，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过程当中的东西。我是1987年到美国来读这个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啊，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我从北京飞美国的时候，飞 Iowa 的时候，先飞旧金山，就在离你们这儿不远，在旧金山，在旧金山转机，然后飞 Iowa。在旧金山转机，我买的张机票是早晨4点起飞的飞机，特别早，现在叫做红眼飞机啊，就是因为人没睡醒，红眼嘛。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到美国，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越洋飞行飞到美国来，然后呢，到这儿马上又换了飞机，就要往 Iowa 飞。那个时候我太太已经在美国了，她比我早来美国，她比我早来一年，因为她来了，我努力念我的英文也追着一块来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有一个孩子嘛，那时候孩子刚出生啊，我追着一块来了，经过了一年的苦读英文终于通过啊，然后到美国来，在那个飞机上，一飞机的人都在那儿睡觉，因为四点嘛，上去了都是睡眼惺忪，都是在那儿东倒西歪在那睡，就我特兴奋，我闹时差。从中国来那时候正是闹时差的时候嘛，那个早晨3-4点钟正是闹时差，我睡不着，而且我想着我就要到 Iowa 见着我的妻子，我心里很兴奋呢，所以我就在那扒着舷窗往外看，其实外边除了云什么都没有啊，傻乎乎的，大概看上去显得傻乎的。然后那个机舱里人大部分人都在睡觉，所以那空姐呢来回走的时候就看见我，大概觉得这人也有点奇怪。然后我在美国坐了多少次飞机了，那是唯一的一次空姐主动来跟我讲话的时候。那空姐走过来看了我，就看见有一个说句话，他说哎，说 Are you a tourist? 就说你是个旅游者吧。啊，我这句话他听懂了，我的英语不好，但是这句话我听懂了，然后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我说咱是个博士生啊，你怎么说我是个旅游者呢？就人就骄傲，不破博士生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我说我自己啊，不是说我，就是那个，其实你读博士也没什么了，但是自己觉得特别了不起，自己觉得特别了不起，说我来读博士的，你拿我当个旅游者。然后我说 No, 我说 I'm a graduate student 啊，然后就跟他说我是个研究生啊，我说我到那儿要读我的 PhD 啊什么，然后他马上就装出一副尊重我的样子来，然后看着我，他说那你去 Iowa 干什么？我们学校在 Iowa 嘛， University of Iowa 在爱荷华州啊。他说你去 Iowa 干什么？ It's middle of nowhere。 他说那是一个啥都没有，大概鸟不拉屎的地方。他说 It's middle of nowhere。 露出一股鄙夷的神情来说我哈，我知道说美国西岸的人特别瞧不起美国中部的农业州，特别瞧不起美国农业州，就嘲笑他们哈。然后我看着他，我更生气了。我看着他，我说因为爱我的和我爱的妻子在那里啊。居然我的英语当时冒出这么一句来说，爱我的，哎，我爱的妻子在那里。这时候他把一脸的那个不屑都收起来，那是真的很庄重的看着我说。Perfect answer. 他说完美的答案，他说完美的答案啊。我一直记着这一幕，后来我把它写在我的见证里。这一幕是什么呢？就是说人有一个基本的追求是追求爱。然后我们的情感当中爱我们也认为是我们情感当中最高贵的东西。啊，为了爱我们愿意牺牲，为了爱我们愿意追求。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爱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不爱他，他却爱我们；我们不爱他，他爱我们。在我们不知道他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他因为爱我们，把我们带到这个我们能够跟他相遇的地方来。他因为爱你，所以带你今天来这个教会； 因为爱我把我带到美国来，让我有机会认识他啊。我可是我到了真正到了 Iowa， 到了这个美丽的校园的时候，我就忙我的每天忙的事情去了。我以为我每天很忙，我就生活有意义了，我只要得了 A， 我只要拿了奖学金，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了。就是我在人这个习惯的这个路上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跑，但是一直不知道回来去爱这位爱我的神。所以我的生命的意义就限于每天的忙碌之中，而不知道我人生最终极的目标在哪里。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我太太很快信主了，来美国啊，很快信主了。她其实是很有主见的人，但是她信主的这件事上，她特别快，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困难。我是很一开始我是很诧异的哈。这件事他听我的话从来没那么顺过哈，开玩笑。但是呢他很快到了教会，他就信主了，然后他常常叫我去教会，他说华新教会挺好的，你去吧。我就把他跟孩子送去，我就不去了。我觉得我们是男人哈，要有主见哈，要靠自己啊，我们就不去。然后他常常跟我说华新教会挺好的，你就去吧。我说我不去。他说牧师讲道讲的可好了，你去听吧。我说我不去。然后他说教会有饭吃。那然后我就说让我想一想，我不好意思马上说去哈，那个太丢人了，人的这个中国胃改不了啊。但是现在我知道现在新来的学生可能吃中国饭不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么不容易了。那我去教会啊，吃完饭以后呢很有礼貌，就不走嘛，要留下来起码要听牧师讲道啊。听完牧师讲道呢，然后太太就很期待的看着我说华新，你觉得今天牧师讲的怎么样？我说讲的太差了啊，讲的没有逻辑啊，讲的没有这个互相之间啊，第一点推不出第二点，第三点又不支持第二点。你说他这个，我说咱们你学数学，你念数学 PhD， 我念 Computer Science PhD， 咱们的逻辑到哪儿去了哈？我太太平常是很讲究道理的，然后她要觉得我讲的不对，她会跟我争论的。可是，在教会的这些事儿，她从来不跟我争论。让我觉得好像我赢了，我一说我就赢了，我很得意哈。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个叫做神的怜悯呢、啊。那神也很幽默，神现在让我当牧师，你看看我当初怎么这个批判牧师的人，照样的批判我回来了。可能因为这个经过那一段，可能让我就对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信主的困难，可能有更多的理解吧。啊，我们以为。我们学的逻辑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知道在逻辑之上有更大的境界，有更大的更深的道理在那儿。逻辑只是人生探索世界的一部分，而在逻辑之上有神的爱，爱常常是不需要逻辑的，爱的逻辑或者是更大的逻辑啊，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就刚才那节经文里讲到的。我就是在那样的日子里混了很久，一直到1991年的9月1号。1991年的9月1号那天啊，是万圣节后的第二天，已经进入秋天了，但是 Iowa 的那天的天就跟照片上那么蓝。那天早上起来很美的，早上11月1号，我那应该是个星期五，然后我起来从我们住的地方跳上学校的校车，跟我坐同一班校车去的是物理系的一个同学，叫山林华，大山小山的山，山林华。他坐在我边上，我看见他满脸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和那种很幸福快乐的光。然后他告诉我，他最近刚刚从香槟大学闪聘啊，尔班的闪聘的那个大学那儿回来啊。他说他我知道他已经。博士论文答辩完成，拿到博士学位，而且在学校得了优秀博士论文奖。他告诉我说，他的论文如何发表在这个一流的科学杂志上，而且在学校里拿到了这个工作。哇，那真是春风得意的时候。然后我看着他，心里想的是，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所以我们常常是不是这样想的？跟着前人的脚步一直这样走吗？你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所以坐在他边上很快乐，到了学校。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他在学校里下午会有一场那个科学研讨会，有个 seminar。就在这个你们看到的照片的右边呢， 这个是学校的行政大楼，然后在这个地方有等学校车的等车的地方，大概3:40的时候我在那儿等校车要回家，在那儿等校车，天变了，天就是乌云上来，蓝天完全看不见了，乌云上来，风吹过来开始下雪，那年的那1991年的那个第一场雪就那天开始下的，那个冷风带着雪打在人脸上就有一种不祥之感。然后我们在等车的时候，有2辆警车奔驰而来，从那个单行路上呼啸着过来，然后带着尖利的刹车声杀在我们面前，然后从车上跳下来好几个警察，然后呢车停在这儿，就往这个楼的这个门这儿扑过去，警察把那个枪从枪套里拿出来举着，到那个车到学校第一个门口最前面那个警察扒着门瓣，我记得很清楚，他右手举着枪，左手去扒那门瓣往里边看，看看以后把门猛地拉开，对后边的人让他们冲，让后边后边的人就冲进去了，他冲他摆，然后后边人冲进去了，然后他最后一个跟着也冲进去了，跟着冲。我们在那看着，但是我们一帮等车的人看呆了，我们就说哎呀，上车也来了，我们就上了车，然后我们在车上还说呢，这帮人在干嘛，然后那个车上的老美学生还自作聪明的说，拍电影的，你拍电影也得有摄像机啊，对吧，也没有摄像机啊，对，我们说这个肯定是出事了。我一到家，我们家的电话就开始响，从那时候响一直响到半夜早晨2点多钟。我太太是学生会主席，那个时候在学生会当主席，她是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不他是主席，我是主席先生哈，所以他是主席。那么他就接电话，然后呢打电话的时候发觉他脸色不对，然后呢发觉他肌肉僵硬在那儿，然后眼泪流出来说不出话来。我就凑上去听，才知道就是那天是我们学校的物理楼，就在这个那边不太远的楼里出了枪击案。物理楼309教室下午3:30的时候，大概10几20个人在那儿开研讨会 seminar， 一个日本教授叫西河，这个西河啊，他呢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投影仪，那时候就是那个放一张一张的透明片的那种机器，他拿着透明片往上摆，正在摆透明片讲的时候，突然从比较远的后边的那个梯阶那儿坐着的人站起来，一个人个子不高，穿米黄色的风衣，这个人就是北大物理系出来的，叫卢刚。他手一直插在右手口袋里，他突然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从右手口袋里拔出手来，带着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左轮手枪，他开始射击，第一枪打中他的论文指导老师的头，后来我们知道他练枪练了1年多，以极其专业的精神练枪练了1年多，所以他打得很准，一枪就打中他的那个论文指导老师的头，然后第二枪很快的马上就打第二枪打在早晨跟我一块儿坐车去学校的那个山林华的头上，两枪打出去，教室里乱了，教室里乱了，然后这个人就开始跑，鲜血啊，尖叫，他跑，然后他的第三枪，他找到他第三个目标，打在那人背上，然后他就扭头就离开教室，就冲出309号教室，冲到二楼去，二楼是我们学校物理系的系主任正在开门办公。那时候是他开门办公，所以他的办公室是不锁的，他冲到办公室，系主任正在办公桌前办公，他不由分说把剩下的3发子弹打在那人的头上，就是非常凶残的，就像一个冷血杀手一样的，然后再装满了子弹回到三楼去，把被他打过的人挨个补枪，他要确定每个人都被他打死。所以这个人是非就怎么也想不出来一个人会那么样的凶残。这个卢刚跟物理系的人闹了点事儿，然后有2年多不跟中国人来往，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对，人就是他就不知道他这2年在哪儿，偶尔出现一下，他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突然。他把这几个人打完了以后，就去了这个楼，大概是他刚进去的时候，我从那边走过来，所以我没有看到他。他到这个楼里去找教育学院的一个教授，叫 Annie Clary， 找他。他是学校的教育学院的 Associate Dean 副院长， 他是也同时也是我们学校 Academic Affair 的这个主席，就是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他找他在跟两个人站在一块儿，没有人知道最后说了几句什么话，这句话永远也还原不出来了，但是只是边上的人看到他们俩站在一起说了几句话，他的手右手插在口袋里。他比那个人矮，卢刚大概1.6米吧，就个子不高。然后对方是个美国的个子高的美国女教授，又穿着高跟鞋，所以比他高。所以他从手从兜里插出来的时候，他就把枪插在他的嘴里打了一枪，动作非常快，拔出来就插到嘴里就打了一枪。所以他子弹是从下往上射出去，就把安妮教授的后脑完全的摧毁了。他很凶残的打了他，把他打倒了以后，自己回到二楼，自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他当然当时他出来的时候还把这个一个女秘书打了一枪。所以他就在二楼自我了断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警察冲进去的时候，大概就是那个时间。后来我们重新还原回来，所以一下我们学校里经历了一个校园枪击案，而且枪手是个中国人，然后死者当中有早晨跟我一块坐车的单林华。那个冲击我现在都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让你突然想到人生的狰狞。一个人早晨还跟我坐同一辆车，快乐的像小鸟一样的阳光的那么一个男孩子突然就没了。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生那样的短暂，人生到底去了哪儿？我们都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不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感受到了死亡的狰狞。我记得很清楚，第二天全校停课，我跟太太走到这个楼的那一边去办事情。我们俩走到楼的那一边的时候，迎面走过来一个秘鲁的女孩子走在我面，是我们以前的数学系的同学，站在我面前，个子不高，大概不到1.6米，反正1.6米上下，那么一个个子不高的女孩子，非常清秀的一个南美女孩，站在我们面前，挡住我们往前走的路，我们俩就都站下，没有人想说话。你想那个时候人都不想说话，脸很长很 blue， 然后就看着他站在我面前，他说想安慰我们俩，我和我太太就说告诉你吧，那意思就是你别难过。他说告诉你吧，我能理解卢刚。我挺奇怪的，我说你理解卢刚？我们知道卢刚没有女朋友啊，肯定不是你，你不可能真的知道他，一个秘鲁的啊，数学系的，没这回事，知道他没来往过，你怎么知道你理解他？然后他接着说，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有时候我也想拿把枪，他就举起来瞄着我的脸呢，他说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还扣扳机呢。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他瞄着我的脸扣扳机的时候，他那张脸呢，美丽的脸呢，扭曲的像恶魔一样的，我实在学不出来，就是那个脸完全五官移位，很恐怖很狰狞的样子。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圣经上一句话，叫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3:23，我就想到这一幕。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小卢刚，谁没恨过别人？谁没嫉妒过别人？谁没撒过谎？人心中的罪迸发出来，可能是卢刚那样，不迸发出在里边，不还是在那里吗？人要不对付自己的罪，人不可能长存。人要不对付自己的罪，不能去见那位圣洁的永恒的主的。那个当时那个情形给我很大很大的刺激。那其实当时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这位安妮教授。我们把中国学生拢在一起，我们相当是一个辅导，就把中国同学拢在一起，大家互相谈一谈，互相的支持。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教育学院的女生上来讲话，他们上来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喊安妮的名字，他们就说 Annie， 这叫 Annie Clary， 他说 Annie， Annie 的声音一出来眼泪就流下来，就泣不成声。他们说 Annie 是全美国哪儿都找不出来的对中国学生最好的老师，因为他对学生好几重，他们说是良师教得好， 是义友，对他们常常的关怀，而且呢是慈母。这个安妮50岁啊，对这些中国学生30上下岁中国学生像妈妈一样的，过年过节请他们吃饭，给他们送礼物啊，怕他们想家呀，他自己没父母都去世了，他也没有结婚，他就把他的房子打开让中国学生在他家里。所以他们说安妮是对中国人最好的美国教授，卢刚你太混了，你打谁你都不能打安妮啊。啊，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安妮还在医院，安妮虽然中了枪但是还有呼吸有心跳，所以我们都很希望他不管怎么样以什么形式活下来就好。结果到11月4号那天，我看到教育学院的另外一个教授，一个女教授叫 Margaret Cliff， Margaret Cliff 来见我，她这个手里拿了一张纸，我手里现在有她那个纸的当年纸的这个复印件，她拿了一张纸走过来见我，就出去迎她。她见着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心里刚一沉，她说安妮死了。然后他说他有3个兄弟在这里，安妮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做他的法人代表。他说他的3个兄弟在这儿，因为他父母都去世了。他说3个兄弟在安妮死亡的消息发布的时候拥抱在一起祷告，写下了一封信。他就把这封信递给我，我就拿在手里，我就开始读。那个信上写着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我一开始写给卢刚的家人的一封信。那封信上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啊，这后边就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想说我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心飞向你卢刚的家人。这件事对我是很大的震动，他们的心竟然飞向那个凶手的家人，他说飞向你卢刚的家人。然后他接着说什么呢？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哀哭和阵痛。就是这种同理心让我深深的感动，换了我会仇恨的。你们教出什么样的儿子来干这样的坏事啊？我会很激动的，不会想到说他们也在悲痛当中。然后后边说，我们在这艰难的时刻想要对你说，上帝的爱和我们的祷告与你们同在。我读到这个时候，我的手真的在那就哆嗦，那个纸啊就在我前面晃动，我都读不下去。我就对给我看信的人说，我说这是天使才能写出来的文字。可是我的那个 but 刚一出来，这个教授就伸着手来挡住我。他很了解我们这种从共产党文化里走出来的人，他就指出来，你说不，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他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和宽恕是第一位的。他说爱和宽恕是第一位的，甚至超过对公义的要求。这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道理啊！我信主了以后才知道，神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活在世上的人的责任是爱，公义在谁手里呢？在神的手里。但是他告诉我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那个对我心里的震动啊，就好像把我从小到大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重新的从根上摇动了，让我重新思想我当怎么样看这个世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因为这个信仰可以把仇恨转化成恩友。刚才我们诗班献的歌，耶稣是我们的好朋友，他能够把人间的仇恨变成恩友，这个我实在是不懂。但是我把这封信拿在手里还要再看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不是光给你看的，你把这封信翻成中文。我说翻中文干什么？他说你把它翻成中文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说因为这3兄弟想到了卢刚的家人，他们唯一的男孩到美国来留学活着来的一个骨灰盒回去。他说他的父母怎么受得了呢？卢刚的父母是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他说他怎么能受得了呢？父母也年纪大了受不了，你把我们的信翻成中文，用透明胶纸，说得很清楚，透明胶纸贴在骨灰盒上，让卢刚的父母拿到冰冷的骨灰盒的时候，让神的爱可以温暖他的心。 想得多仔细啊，他说让这个心信来温暖他的心。哎呦，当时我的那个震撼呢，很难用语言描述。我把信拿给我的一个好朋友，请他翻，他拿着信就哭了。他说这个人看这个事情竟然是这样的，这完全超出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那接下来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安妮的追思礼拜，我们中国人呢都觉得心里有愧，因为卢刚是中国人。那我们觉得更愧，因为卢刚是我北京老乡，对吧？他是我北京老乡啊。这个我们你们现在笑，我们那时候真的笑不出来，就是大家见了面全都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去参加那追思礼拜，每个人都说不出话来。进到追思礼拜的那个礼拜堂里，那些基督徒啊，那个美国人的礼拜堂嘛，抓着我们的手啊，摇着我们的手说 May God be with you， 神与你同在，然后说 May peace be with you， 就说你有平安。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既不知道神是谁，我也没有平安，被人家摇的，傻子似的被人家摇的。但是我们来到那个追思礼拜，就听到追思礼拜的那个信息，那个牧师就讲说今天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是一个生命的礼赞，原来人死了他可以庆祝的。他说因为这个不是他生命的终点，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永恒的神，有慈爱的主在那儿等他，那是一个光明的，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忧伤的地方。他在那儿享受的是永远的福乐，为他高兴吧。他在地上的事情做完了，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心理的冲击是何等的大呀。原来死亡这件事不是一个铁壁铜墙，在这个铁壁铜墙上有一扇门，这扇门好像凭着什么东西是可以打开的，而且在那边好像是明亮的光啊。我们在那个追思礼拜上受到极大的震动，让我重新思想人真正的归宿，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追思礼拜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中国学生都没走，留下来参加 reception， 有个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就有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留学生当中穿梭一样的走，你们猜得出来是谁吧？是安妮的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这个你看信签名是三个签名，在这个中国留学生当中来回的走。然后呢，我就注意到我的那些哥们儿跟我一块修车的，我们把手常常弄得很黑，我们就管我们自己叫黑手党。然后呢，就是他那些我的那些黑手党的哥们儿被这个三个穿黑西装的人握了手以后，脸上的表情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才奇怪呢，我说这些人怎么回事？结果我的手就被其中的一个人穿黑色西装的人握住，是三个人当中的老大，叫 Frank， 一把握住我的手，他有50多岁嘛，因为他是大哥，握着我的手，然后笑盈盈的看着我，问出一句话来，我死都想不到，他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我是哪儿出生的吗？”我被他握得傻傻的在那儿，我看到我从第一次见你，我哪知道你哪儿生的呀？我不可能知道你是哪儿生的嘛，对不对？然后他当然知道我不知道，他握着我的说：“你知道我是哪儿生的吗？”他稍一停顿，他就说：“我是上海生的。”接着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的脑嗡的一下啊！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更多的是我们知道说他的父母都是宣教士，他的父母就特别爱咱们中国人。他的父母爱中国人，为了把耶稣的爱，耶稣救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中国人，他的父母那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中国，都贡献给了我们中国，所以他几个孩子都是中国生的。他握着我的手说：“我是上海生的，中国是我的故乡。”我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我跟他素昧平生，但是他爱我，我跟他啥关系都没有，但是他爱我，他在乎我心里的感受，他看着我的表情他难过，他愿意帮我把那东西拿掉。我就当时觉得时空就凝固在那一瞬间了。我看着他，我就觉得他的那个笑容，他的那个爱，从他的手上一直到我的手上，一直就流到我的心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哭，我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我就哭，眼泪就从我眼睛流出来。但是我觉得我是在笑，我心里觉得一种特别的温暖，在那个时候 我心里有一个愿望出来，就说这样的死和这样的生，这样的喜乐和这样的盼望，我的人生要是这样的话该有多好。一个很强的愿望从我心里升起来，我想就是在那个时候神的爱进了我的心了。后来我读圣经读到神就是爱，神借着那个爱进了我的心，把我那个冷漠的跟神相悖的那个冰冻的心打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跟太太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吃的没吃的都去，我要去，我想知道那个爱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在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我分明看到了一种真实的爱涌流出来的，博大的，超越的，带着力量的，带着化解仇恨的能力的那个爱流出来，那个爱是真实的，爱的源头必定是真实的。我要寻找那个源头，我要投向那个源头，所以我去教会。当人的心被向神敞开的时候，你再去听神的话，哎，我发觉我能听懂了，我发觉教会牧师讲的话有逻辑的，有比我们更深一层的逻辑的，于是我的生命开始改变。后来我读到路加福音第23章啊，中间讲到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他的脚都钉着钉子，钉在十字架上流血，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被刺着流血，身上被打得体无完肤，在流血，在伤痛，在即将死亡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主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读那些经文的时候，我眼睛亮了，我看到的安妮三兄弟的和安妮的爱是从十字架上来的。神爱我们，甚至愿意让他的爱子在十字架上死，让我们不信的心能够转变成信他。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在那个恩典当中，我的生命被他改变。我们 Iowa 的同学里边有很多因为这个改变的，回到了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从此在生命当中经历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做的美好的工作。我们再读一下这节经文吧，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 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我们在神的爱的呼唤下来归向他，我们的生命从此与那个爱的源头相连接，让我们的生命也能靠着他涌出真正的爱来，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来思想你的爱。你在爱中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也在爱中拯救这个世上的世人。你让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不追究他们的过犯，反而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受痛苦，让一切在他的面前愿意悔改，愿意敞开心接受耶稣的人得到永远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求你把这样的恩典就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让他们在你的面前敞开心，你就进到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一生最美好的朋友，成为他们一生最忠实的帮助，也成为他们一生最终的归宿。主啊，求你帮助，求你亲自的降下恩典来。所以我向我们当中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提出这样一个请求，你愿意打开心，让耶稣的爱 进到你的心里来吗？你愿意打开心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吗？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来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跟你一起走这条光明的永生的道路，可以吗？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有哪一位？我看哪一位，感谢主。还有谁你愿意？我看到，请稍微举一下好吗？稍微，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来？我看到后边有远处的，感谢主。还有哪一位你愿意？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我看到我的右手边还有啊，我的左边还有哪一位？感谢主，你昨天举过的现在可以不举啊！感谢主，我们看到了。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你说，主啊，过去我不知道你爱我，但是今天我明白你爱我，我愿意来到你的爱中，让你的爱引导我的生命。你就勇敢地把自己的手举起来好吗？还有哪一位你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好吗？还有哪一位？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他的爱是牺牲，他的恩是救赎，他的情是舍己，他的路是永生。你愿意吗？你若是愿意，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地举起你的手来好吗？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请你勇敢地举起你的手来，在神的面前让神看见，让我们来为你祷告，为你来求神不断地带领，让你的生命从此不一样。就像圣经上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从今天起，我们的生命出死入生，走向光明。还有哪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举动，但是却是你生命当中一个最蒙福的决定。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举起你的手来吗？我们为你鼓励，也为你祝福。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蒙福的时候，你愿意做最后那个举起手来蒙福的人？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位弟兄，感谢主。那边还有吗？我们说好，有两位在最后又举起来，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刚才传道在那给我看，我大概没有看到，不过不要紧，天上的神都知道。我们再次的来祷告，刚才举手了的每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静静的跟着我来祷告，大家也可以帮助他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向着救我们爱我们的神献上这样一个祷告。你若是没有勇气举手，但是你愿意相信，你也跟着我一起祷告，你的祷告神会听见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我悔改来到他的面前，让他带领我走永生的道路。在我今后的生命中，请你帮助我，请你引导我，用你的恩典浇灌我，让我的生命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也求你祝福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可以和我一起走这永生的道路。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为刚才举手的向神先生感谢。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这个事儿，但是我要强迫你们一下，你们这两天你们决志信主，你们可以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大家看到你，然后给你们一个热烈的欢呼和这个庆祝。请大家就今天的，请大家站起来好吗？请大家站起来好吗？好，再还有哪几位？还有哪一位？我知道后边还有，我们这，你现在愿意站起来也可以哈。还有哪一位？ 还有哪几位？来，我们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感谢主，请坐下，请坐下。我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潜伏的，我知道每次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举手的比站起来的多，但是呢，我相信我们周围陪谈的有些人看到了，而且神都知道。你哪怕是刚才你悄悄的跟着我做了这个决志祷告，然后你不愿意让人知道，神也会知道，也恭喜你。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盼望大家以后能常常的到教会来，在这个神的话语上一起长进，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神美好的见证。谢谢大家，我把时间交还给传道。